王大爷直到这时候才真正懂了道理。先让家人把多年积下的5000两银子全都悄悄地送给了钱大人，免去了一个污人反坐的死罪。继而钱大人又和已懂了道理的王大爷友好协商，谈定了一个公平的价码。王大爷再出5000两银子，卸杀3条人命的死罪亦可设法免去。为这5000两银子，王大爷只好卖窑。想到自己落到这一步全是因这反贼萧太平，王大爷便不愿把窑卖给萧太平，让自己亲弟弟找了白二先生和李五爷。白二先生和李五爷偏与萧太平一个鼻孔喘气，都不要王家窑。实在没办法了，王大爷最后才以5200两银子的极低价码把煤窑连同窑地一起卖给了萧太平。这5000两银子再送给了钱大人，钱大人自然大大的开恩了，只问了王大爷一个斩监后，说是在秋审时再帮着到府台衙门运动一下，必可免了死罪。然而王大爷实是命运不济，因为打架受了伤，入狱后又吃了钱大人不下10几种刑罚，身体完全垮了，没能等到秋审便病死狱中。桥头镇又一个家道殷实的大户人家就这样毁在了钱大人手上。王大爷的家破人亡，在客观上成全了萧太平，让萧太平夺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王家窑，实际垄断了桥头镇全部煤窑不说，也一举成了桥头镇最大的窑主。然而没容萧太平认真得意起来，钱大人头脑一热，再次想起了银光灿灿的年档余孽案，一双痴情的眼睛又盯上了萧太平。萧太平从白二先生嘴里得知了钱大人对自己的非凡兴趣之后，最初是有些紧张的，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先跟着煤船逃到江南避风头。白二先生不赞同，倒是张三爷和曹八金已死了多年，那份反贼自供状又没落到官府手上，前知县只是乱诈而已，不逃也许没事，逃走反会让前知县生疑。萧太平想想也对，便静下心来看钱大人咋着把这出拿贼好戏唱将下去。钱大人却也狡诈，四处嗅着，没嗅到猎物的气味，便没把这出好戏往死里唱。戏路子一改，抓住了倒霉的王大爷，猫玩耗子似的反复摆弄，竟还在无意中成全了萧太平。王大爷的亲兄弟王二爷找到萧太平窑上时，萧太平真吃了一惊，一时间竟不敢答应用现银买下王家窑。倒不是怕王家族人找后账，而是怕这窑买下后碾案发作，自己想带着银两逃走都做不到，会落得人财两空。可萧太平却又太爱王大爷的窑了，想了两天心一狠，还是买下了。买下就想，这一回真不走了，就算钱大人要唱碾案的连本大戏，他也得陪着唱了。和钱大人3年相处下来，萧太平自认为是看透了钱大人的，只要价钱公道，钱大人连亲爹都敢卖，了不起再和钱大人做笔买卖就是。果不其然，王大爷死后没多久，钱大人就到桥头镇来找萧太平了。钱大人一反常态的热情，不要萧太平请酒，却要请萧太平吃一回酒，还是花酒，在玉骨儿的暖香阁吃。说是吃花酒，钱大人却又不要姑娘们陪，连玉骨儿想留在房里给钱大人倒酒， 钱大人都不许。萧太平装糊涂，说是钱大人最喜尝鲜，要玉鬼找个没人动过的俏姑娘来陪钱大人。钱大人这才话里有话，把吃酒的目的说破了。哎呀，萧老弟，咱今日可是要谈一桩天大的买卖呢，除了你我兄弟，谁也别在跟前最好。萧太平笑问：哈哈，大人，这天大的买卖到底有多大呀？钱大人说：你老弟先喝酒，咱酒过三巡再说不迟。于是喝酒，三杯下肚，钱大人说话了：萧团总，你问我这买卖有多大，我这么说吧，闹不好得搭上咱俩的身家性命来，你说这买卖能小了吗？萧太平不动声色地笑道：钱大人开玩笑吧，你做你的七品知县，我做我的煤窑窑主，大家活得好好的，咋会搭上你我的身家性命呢？哎，萧团总是咋回事啊？钱大人用筷头点着萧太平，更明确地喊起了二团总：二团总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我和你都说到了这地步，你还和我装糊涂。萧太平说：我不是装糊涂，却是不知道出了啥事儿啊。钱大人火了，桌子一拍：好好，你既这么说，今日我就不和你谈了，咱明日大堂上见吧。本县原倒以为你萧某懂道理，把你看作提己兄弟，叫你到暖香阁来谈，就是想谈得好些，别撕破了兄弟间的脸皮。萧太平这才认真了：哎，钱大人，您别生气，是不是谁污了我什么？大人您说清楚，也好让我心里有数吧。钱大人叹了口气，添油加醋地把王大爷的话复述了一遍，倒是自己如何为萧太平担心着急，竟头一回枉了天大的法，给王大爷用尽酷刑，才逼得王大爷改了供单，认下了污罪，救下了萧太平。萧太平忙向钱大人道谢，很懂道理地说：大人，就冲着您给兄弟辩污，兄弟也得信您一千两银子。大人您千万别推，这是兄弟的一点心意。钱大人不接萧太平的话头，却说：捻乱可是仅次于长毛的经年大乱呐、啊，年党余孽案可是惊天亲案呐、啊。为你萧团总，我可真是押上了这捐来的七品知县，还押上了身家性命来。萧太平说：兄弟若真是年党二团总，大人可不真是把啥都押上了。钱大人冷冷一笑：萧团总，你还真以为王锡山污了你？萧太平也绷起了脸：可不就是污了我吗？钱大人点点头：这么说你萧团总是不领本县的人情喽？萧太平直摆手：哈，这可不是啊，兄弟咋敢不领大人您的情呢？您为兄弟我变了污，省去了兄弟一场招惹官非的大麻烦，兄弟自是不敢忘记的。大人眼下若是手头紧，就说个数，即便谢大人两千两，兄弟也没二话。钱大人捏着下巴沉吟着，萧太平以为钱大人在考虑他开出的价码，心里已定下许多，还做好了进一步退却的准备，打算在钱大人开口讨价还价时再给钱大人加上一千两。却不料一向热爱银子的钱大人这回仍是不谈银子，只问萧太平：哎，萧团总，你倒说说看，凭本县我问案的能耐，真就问不出个年党余孽案来吗？这话冷嗖嗖的， 让萧太平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钱大人说，
什么意思？
你萧团总想呀，本县要是让巡防营的官兵把垮子坡一围，把那些讲垮子话的男人都带到本县大堂上去过过堂，好好修理一通，再费点精神，把十几套刑具也动上一动，不敢多说，十个八个聚供的垮子大约总还找得到吧。啊，这个钱大人简直是天生的魔鬼。萧太平知道钱大人真要来这一手，别说十个八个，只怕八十个聚供的弟兄都能找到。光绪八年的垮子坡已不是同治七年的垮子坡了，曹团的姚公弟兄再不会护着他这个发了大财的二团总，倒是会趁机拼掉他这个大姚主的。萧太平想到的，钱大人自然也想到了。接下来钱大人话说得更明白，萧团总啊，垮子坡本县可是亲自去过的呀，真是个穷气熏天的鬼地方，满坡光屁股的穷小子，听说有些女人都没遮羞之布啊。本县站在坡上就想了，要是本县发发善心，对那帮穷极了眼的垮子们说，本县只办恶手，一般穷垮子非但不办，还给愿做干政的穷垮子每人发上个三五两的赏银，哎，你说还问不出一两个二团总来吗？不至于吧？啊？萧太平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，钱大人很满意自己讹诈的效果，不再多说，扮出一副笑脸，端起酒杯道，
来来，公事先不谈了，喝酒喝酒，咱今日总还是兄弟相会嘛。
萧太平努力镇定着，把一杯酒端起一饮而尽。钱大人为萧太平叫好，
喝得痛快，好，就这样喝，再来一杯。
便又来了一杯。这杯酒下去，萧太平开了口，
钱大人，兄弟真是服了您了。
钱大人盯着萧太平，很和蔼地问，
说说看，你服我什么呀？
萧太平说，
服您问案的高明，就您这问法，无需让巡防营动手，谁也不必拘，只要把兄弟我一人拘起来，十几套刑具动动，兄弟自己就得招了，大人您让我招啥我招啥，别说让我认下一个年党的二团总，您就是叫我认作长毛伪朝的亲王，我也不敢不认呀。
钱大人一点不恼，指着萧太平直笑，
萧老弟，你骂我，你骂我呀，我哪会对你老弟动刑呢？咱们谁跟谁呀？我只对那些穷垮子动刑吗？没有十个以上的穷垮子正死了你，我都不传你老弟，我估计少说也得有二十个穷垮子正死你。你想呀，当年你们都是两手空空到桥头镇来的，这十二年过去后，他们没发，你萧太平发了，他们谁还会替你说话呀？不信哥哥我和你赌上一千两银子怎么样？
萧太平心里清楚，自己这一次是逃不过去了，虽说到现在为止钱大人还没拿到捻乱的证据，可这条恶狗只要这样坚持不懈地追下去，证据必能拿到，而到那时再和钱大人谈这笔买卖，只怕价码会更高。于是萧太平无可奈何地说，
算了算了，钱大人，我不和你赌了，咱俩相交不是一日，都是痛快人，你就给这盘买卖开个实价吧。 钱大人高兴了，桌子一拍，忘形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
好，小老弟，你这人不错，就是懂道理，很懂道理。哎，这就好办了，我这价码早想好了，现在就说与你听，你看公道不公道？
2000两银子是你老弟硬要送我的，还不许我推，哥哥我就不推了。这是第一笔。第二笔是哥哥我冒险赔上这条性命的命金，不问老弟多要，咱公公道道的过秤，哥哥有几多重量，老弟你就付几多银子，这叫再造金身。这笔再造金身的银子出了，哥哥日后就是为你老弟这碾案问了斩罪，老弟也不必亏了。第三笔就是哥哥我这七品乌纱的价金了，少算些，就5000两吧。
萧太平惊呆了，再也想不到钱大人的胃口这么大。第一笔2000两加第三笔5000两，就是7000两银子了。第二笔按钱大人的重量算，只怕也得3000多两，合计就是10000多两银子。真把这10000多两银子付出去，他除了手上的两座煤窑和那些窑地，现银积蓄就空了。于是便把话挑明了说：“
大人，这买卖好像不是太公道吧，况且兄弟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银呢。”
钱大人认为这买卖很公道，不退不让地说：“哥哥我一口不说二价，就这样了，银子不够，你老弟可以去借些凑凑，少欠哥哥一点，哥哥也不会逼你上吊。”
萧太平心里极是痛苦，阴阴地看着钱大人不说话。钱大人又说：“
萧团总呀，你不想想这是什么案子呀，哥哥我要担多大的风险呀，这价码还算高吗？不瞒你说，王大爷只一个聚众谢殴死在耗子里不算，最后还硬给了我10000两银子呢。”
萧太平这才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点头认了：“
那我也硬给你这10000两银子吧。”
钱大人做买卖挺认真，立即指出：“
哎，你老弟可不是10000两啊，7000两是死的，命金得过秤来。我不讹你老弟，你也别欺哥哥我，称出多少算多少。”
萧太平上上下下打量着钱大人，想占下一点可怜的便宜，说：“
大人这身子重量不过170-180斤嘛，就算个3000两也说得过去了。”
钱大人直摆手：“
不值不值，咱一称便知。”
钱大人也真做得出，当下开了门，叫过玉骨儿，吩咐找杆大秤来。玉骨儿不知二位爷好好喝着酒为啥要找秤，原道想问问，可一见萧太平黑着脸便不敢问了，当下叫手下的人到炭厂找了杆称炭的大秤来，又亲自送到钱大人和萧太平房里。萧太平一人称不起来，钱大人又喊玉骨儿，要玉骨儿和萧太平抬着称他。见玉骨儿很惊愕，钱大人便对玉骨儿说：“本县和萧大爷打了个赌，我说我有200斤重，萧大爷就是不信，偏说我只有180，那只好当场称给萧大爷看了。”
萧太平和玉骨儿抬起扁担支好秤，高高胖胖的钱大人屈身抱住秤钩子，果然让钱大人说对了，钱大人200斤还不值，是203斤3两，还高高的。放下秤钩子，钱大人极是得意：“
哈哈哈哈，小老弟，这回你可是输定了。”
玉骨儿问萧太平：“
萧大爷，你输了啥？
萧太平只苦着脸叹气，不作声。钱大人急着算账，收起笑脸，干预谷而出去。
快走快走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
玉谷儿一走，钱大人马上算账。一斤就是16两，203斤3两就合3251两。
小老弟，你再算算对是不对啊？
加上那7000两，这笔买卖的总银子一共是10251两。
萧太平点头苦笑，哈，我不算了，大人生意做得那么好，总不会算错的。
钱大人账算得果然好，既算了眼前一次性的大账，又算了将来细水长流的小账。把一次性的大账算清，钱大人愣都没打，又说起了月规的问题。
哥哥，我既为你老弟汪了这么大的法，每月月规100两就不行了。
我想了一下，就1000两吧，老弟以为如何？
萧太平实是忍无可忍了，冒着和钱大人撕破脸的危机，断然道：
钱大人，我既已认了你这10200多两银子，月规就不能再加了。再者说，这月规也不是我一人能做主的，白二先生和李五爷只怕也不会同意。
钱大人说：白二先生和李五爷那里，哥哥我不要你去说，我去说嘛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们都同意。你们窝匪嘛，这罪也不小嘞。钱大人太恶毒，竟把白二先生和李五爷也一并炸上了。